23:14，进入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今天晚上我与你分享这篇暖文章，题目叫做为你送上独一无二的祝福。每年过年，我都会收到 N 的短信，因为那是独一无二只发给我一个人的祝福。而且我知道这条消息不会在年三十儿到初三任何一个享受假期或者与家人团聚的时候收到，它往往出现在上班第一天，心里依旧带着年味儿，手头却有了富裕的回复时间。十多年前，恩是我的同事。那个年代，千万级别的媒介客户不像现在这么普及。恩手上有四个千万以上的客户，是毫无疑问的业务大咖。他的客情关系维护几乎是行业里的样本。当年的手机时代，恩和我讨论过过年发短信的规则。第一，不要群发。那种没有称呼、不带落款、从网上摘抄的段子，必定淹没在海量信息中，不会给人留下多少印象。甚至，假如别人没有存你的手机号，便陷入了“猜猜我是谁”的困惑中。微信时代也一样，如果对方没有设置你的备注信息，同样不知道这条千人一面的消息是谁发的。第二，最好别在年三十儿到年初三之间发。多少人跋山涉水只为回家团聚，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最大的体谅不是送祝福，而是不打扰。或许有人觉得在家人面前手机提示音响个不停是朋友多混得好的佐证，实际上靠发短信维系的关系往往算不得太近，甚至没近到超级电话直接问候的程度。所以体贴比殷勤更重要。第三，别发太长。那种送你九个祝福的段子，大部分人都没有耐心看到第四个。真诚简单反而印象深刻。说完这些，我请恩再教给我一点给客户发短信的技巧。他坏笑着露出一口小白牙说，小姑娘，不要老想着技巧啊，捷径啊，最大的技巧是用心。就像最高的情商是待人真诚一样，越往后你就会越明白。也就是那一年，我收到了他的第一条过年短信。嗨，人生是一棵拔满猴子的大树，向上看都是臀部，向下看全是笑脸。新的一年，愿你看到更少的臀部，更多的笑脸。当然，如果不看进那些臀部，怎能看到笑脸呢？哈哈。落款是他的名字。当时还是老板行政助理的我，怀会心的微笑。这条消息发给初入职场的姑娘，励志而不鸡汤，说到我的心里。于是开年上班，我问恩，上哪儿找到这么多特别的内容给每个人写不一样的祝福。他说，这可不是临时找的，大约过年前一个月就准备短信的内容了，预备发给哪些人什么话，事先想好编辑好，存储在手机里，过了初三再发送。短信要么不发，要发就认真发。他说，思考信息内容的时候也是梳理人际关系的机会，想起与这个人的点滴交往和情分，各种感触涌上心头，落到键盘必然是独一无二的问候和情谊。我又问他，那每年发那么多短信累不累啊？他惊讶地看着我说， 你以为我是按照通讯录一溜发过来的？人哪有那么多朋友啊？值得发短信的人再多不会超过100个，其余发不发都不会影响彼此的关系。细节决定成败，一条短信就看出了我和恩维护朋友圈的差距。接下来的10年里，我几乎都在向他学习。冯仑曾经说，人一生中所交朋友的极限大概是10个、30个和60个。所谓10个，就是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去找别人借钱，把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都算上，能借给我们钱的人不会超过10个。这些人是最亲密的朋友，是我们的安全底线。30个则是时不时有通讯的朋友，比如毕业之后还保持联系的同学，有事没事打个电话问候一声，彼此还想念着惦念着，这样的朋友大概在30个以内。而60个就是关系相对淡的朋友，看到这个人的名字能知道对方是谁，只是好久没有联络，类似10年没见的曾经的同事。所以朋友这个概念再宽泛，人一生中交到的朋友也不会超过100个。这100个人里60个人是流水席，因为某件事和我们相识，事情结束便失去了联系的理由，慢慢从60个人中消失，被其他新人取代。而前10个人是最稳定的，剩下的30个人则处于中间状态，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即使一个人的朋友圈或者手机通讯录里有成百上千人，称得上朋友的也就这么108人。给这108人每人送上独一无二的祝福还是能够做到的。所以何必撒胡椒面似的群发一些谁都记不起来的短信呢？友情不是流水线，无法批量生产，能够有一定交情甚至感情深厚的基本都是私人定制。这样的朋友早已超越了人脉的意义，值得用独一无二的祝福去表达和维护。大年初六，我像往年一样收到了恩的新年定制微信，落款是他熟悉的名字，附注了一张在浦东机场拍的我的书的照片，我觉得这已足够温暖。
粉紫色最新最潮的都有了，为什么富有了什么都不缺了，简单的快乐会不见了，为生活盲目的跑着，为爱情又被伤害了，当所有变复杂变难等变苦涩，你流的泪水是不是真的，能不能回到最初最自然最灿烂的笑容，没有钻石的爱情我也会被感动，让自己放空恢复漂亮怎么不见了。 催出棉花糖，在手中的笑容钻石换不了爱情的心动，让自己放轻松，什么都能想通，说爱你爱我脸就红。回到最初最清亮最开阔的天空，算怎么天都别挡住彩虹，我崇拜的英雄和最爱的卡通全都出现在我今夜的美梦。回到最初再也梦
来自蔡淳佳演唱的《回到最初》。